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听了刘老师所讲的这些福音的信息，我们感谢你，真的，你求你继续的来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进行这一堂的专题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够明白你的福音，你的基督教的奥秘，叫的这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都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看见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给我们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生命里头是何等的宝贵。愿主祝福与我们同在，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再继续昨天讲到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这个比较，我想这个文笔不一定能听得懂啊。那我们慢慢的，我讲的慢一点啊。昨天我们是知道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在神学院里头是一个宗教比较的这一科，因为这宗教的事情，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宗教。人类的历史如果有5000年6000年，那这宗教的历史呢差不多也有这么长了，而且宗教所包括的范围呢很广很广，所以很难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了解得很透彻。那我们就只有两次的时间，也就在两次里头我们做一些粗略的了解，可以作为我们以后要继续思考继续研究的话，如果你们还有兴趣研究，以后你们还可以继续研究。盼望从这个宗教的这些比较里头呢，我来看一看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教，或者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到底是有什么一个特点。因为很多人都说条条道路大路通罗马，那就是宗教都是与人为善，都是好的呗，那为什么只有你们说基督教才是最正确的？会不会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为什么你们信这个就说你们好，说别人的就有缺点啊？其实我们不是有这样的意思，乃是能够把很多这个事情摆在大家的面前，你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来比较。那昨天我们对印度教呢没有怎么说，因为印度教可能对我们说呢比较陌生的，我们也不需好像也不需要太多。那么在印度这个地方呢他们的宗教主要的就是印度教。印度教呢可以说起来是一个厌世的，就是厌恶经世的一个宗教。他们呢比较中心的东西呢就是听天由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他生下来是怎么样一个阶层的话，可能他一生啊就是这么样过来的。那么印度教还有个特点呢，就是一个因果报应，它有一个因果报应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你就是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他们很相信这个点。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做坏事一定有恶报。可是这个印度教里头受到最大的打击的呢，就是他们的有一个英雄啊，甘地是吧，大家都知道甘地，有个电影也演过甘地。甘地在印度的历史现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那么说起来他就相当印度的现在这个国家的国父一样的，好像孙中山那么个重要。所以他们最受不了呢就是甘地这么好一个人，但是呢结果他却是一个被好像死得这么样哈。他虽然是一个提倡不抵抗主义，用非暴力来争取他的目的，结果最后却是落到一个很悲惨的下场。所以这点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是不太容易来理解的。因为你说你做好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其实不一定。其实我们看一看 在人世间受到灾害的、受到苦难的，可以说多半是好人啊，好人才会受到这些苦。有些坏人，他们飞黄腾达，他们钱财很多，那么他不一定在今生受到苦，是吧？所以不能以今生的报应作为决定这个人好跟不好。那么这个是印度教，印度教还有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阶级分明的，分明的非常的清楚，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都不能够改变的。直到现在，印度的话，他们还是有一个阶级的一个制度，他们这个阶级呢，是不是单单以经济？不像我们大陆的话，是以经济来划分，地主啊、富农啊、这个中农啊、贫下中农啊，以经济生产这个关系跟生产力的划分。他们是以同文，他们因为印度很多语言呢、啊，很多文字啊，可能跟中国差不多，所以要同文，同样一种文字，同职业，同样一个职业，然后呢，同样一个宗教的派别，然后是同等的财富。他们这样的要有这样的一种门当户对啊，你才给通婚的。你不能说这个阶级的人去娶另外一个阶级的人，他们非常严格的。那么可以说他们这种各种各同不同的这样一个小的派别想的集团呢、啊、好像像我们现在这个又是同乡会又什么同行会，很多这样的一种组织有好几千种。但是最主要呢，它是分四种，分四种。一种呢就是波罗门，波罗门在印度里头算是最高的阶级。波罗门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在从事是波罗教，这印度教里头那个最高层的这些这个就是从事这个他们的教里头的最高的这个职业的人，比如他们的祭司啊，他们这个领导啊，这个是个波罗门，这个是最高的，这个他们是以白颜色作为他们的特征，白的。那么第二种呢，是以红颜色的，在这印度啊，第二种阶级啊，是用红颜色的。这种人呢，大部分是贵族跟这些战士，过去有功劳的这些战士。那么这个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黄色的。黄色这批人呢，就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商人、银行家这些呢，做这个财贸的、经济的，这个是第三种人，再次一等了。第四种人呢，就是最普通的苦力啊，艺术家，他们把它放在第四个阶级里头。他们是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黑的衣服，所以有白的、有红的、有黄的，有这个黑的。所以从他们穿着的话，你一般都看出来他是什么一个阶级的人。但是除了这四种以外呢，还有一种昨天刘老师说的贱民，下贱的贱，民众的民，贱民，那么也叫做不能够去触摸他的人， untouchable， 就是你不能去摸他的，一摸他的污秽啊，他的这种这个东西啊，就会使你受到感染的。所以贱民呢，你是不能够去摸他的，不能跟他来往。所以这贱民啊，差不多在印度啊占五分之一。印度现在人口也很多啊，差不多有10亿吧，五分之一你想多少啊？2亿的人是属于这个最下等，最下等，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房子，也没有什么地位。那为什么他们一直要保持这个有贱民的制度呢？到了21世纪，各个国家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主、自由，为什么印度还一直保持这样贱民这么一个制度呢？因为呢，这个是他要这印度的统治阶层啊，要保持的贱民呢，可以作为他们国家安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他不能使这些人大家都是跟这个上层的来往呢，他觉得这样的话社会就是不够稳定了，所以他们也会像中国像以安定团结为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知道在印度教呢是在说呢它不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好多宗教佛教它可以传到这个地方传到那个地方，但是印度教呢还是有很多受限制的地方。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跟印度教呢这个所接触的也不是很多。昨天呢我们还讲到基督教跟佛教的一些不同，讲到人生观那我们今天才讲的就是基督教佛教不同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它的来世观。我们不但知道我们今世，我们活在地上有今世，凡是宗教呢都要讲到来世，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我们人他们一般的有宗教人都知道死后是有一个地方去的，或死后你的存在还是有的，但是可以有不同的情形，来世的这样的一情形。那么这个佛教的来世的观呢最主要的就是昨天我们讲的涅槃是有一个这个梵文啊印度文啊有一种文字叫做梵文，梵就是林子，森林的林子底下做个平凡的凡两个木头底下做一个凡人的凡。这个梵文呢是印度的一个主要的文字，所以这个梵文里头呢这个涅槃的意思呢就是两个字加在一起的，一个就是不，前面是不，后面这个什么生有活动，那么它这两个不生的意思就是它达到没有活动了，死了以后这个人再没有活动。什么活动呢？因为这个佛教他们是有一个就是轮回的观点，轮回你死了以后你要有六道或者你进入这个人道，或者进入这个另外一种道好像进入另外一种情况，它有个轮回的。那么今世你做得好呢，你下辈子呢你就可以做人，做人的才可以听到佛法，才能听到佛的讲的东西。你要是狗猫呢你听不到佛的东西，但是你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将来你死了以后能够永远享受富乐的话，你必须做人，做人才能听到这些佛的道理。所以这个人呢极力要想做人的人呢希望下辈子还要做人，而且这个人呢还越做越好。穷人呢希望下辈子做个富人，那富人呢希望更富，那么这个是一个轮回。但是他也知道凡是人有这样的轮回的话也是个痛苦，所以最高的境界呢就是将来不需要轮回，就是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感觉没有什么苦恼没有这个轮回的境界当中。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境界呢叫做没有生不生没有知觉，不需要轮回，不需要苦这个有什么苦难，这就是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没有什么活动。那么后来呢有一些这个佛教的人呢觉得这样太苦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就是好像静悄悄的在那地方，就是到底是睡着还是坐着呢，还是什么活动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是加了一些东西，有个叫做到将来我们有些人提倡呢，佛教这个人死了以后呢，将来你做好事的话能够到这个净土，净就是很干净的净，土就是现在土地的土，到一个净土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那真是比地上的不知道好多少，花是常开的，树木很旺盛水流也很丰富，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都很享福，物质很丰富。那么这个是后来一些净土 这个中他们所要所提到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说这个是个西方极乐世界，它西方，要将来死了以后，我如果在地上修行好了积个功德的话，可以将来到净土，就西方的极乐世界。但是呢，他说呢，这个净土这样的情形呢，要分成九品，像中国有做官呢、啊，一品到九品啊，做官要分九品，有上层的话有三品，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如果你能够修行修到上三品的话，那你是得到的福气是最大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不一定，他说有人呢，很多人达不到，所以他要一点点修，要经过很多的劫，就是难处的劫啊，抢劫的劫，要经过很多劫以后呢，才可以一点点升到上三品，将来呢，你就可以在西方的这个净土里头享受永远的福气。但是呢，从下三品要到中三品，要到上三品，这个九品啊，要达到最高一品，要成佛的话，那你要经过很多的劫，要经过十二个劫，十二个，一个劫有多少年呢？十三万年，要经过十三万年。你想，我们要是真的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的话，可以说你今生是没有盼望的，下一辈子还不一定有盼望。你要修多少年？那么十三万年，要是乘上十二劫的话，那就一百多万年了。那你要做人要做多少次才能够修成佛？所以给我们呢是没有一个希望的。但是基督教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呢，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现在相信耶稣的人，当你这样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你的罪，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你，那么神就立刻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圣经说信的人有永生，这永生不是等到将来，不是你靠你现在去修行得到的，只要你信，那么信耶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永远的生命，你就不需要轮回的啊。那么天堂，将来我们今世在地上活着，将来我们有一天要离开的世界，我们最后的归宿是在天堂。天堂是在什么地方呢？在神那里，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这些地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因为是神管理这块地方，所以人不需要经过轮回，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你永远的福气。这个是在这个将来来世的话，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人到什么地方去。基督教跟佛教有个鲜明的对比，基督教就是说你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得到神要赐给你的福气。但是佛教说呢，你要经过很多的修行，要很长的时间，或许得到，或许得不到。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么人为什么有些人要下地狱，有些这个罪怎么来的？今天早上讲的罪，那么在圣经告诉我们呢，人怎么会有痛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苦难，为什么有痛苦，这个呢是因为罪而来的。有一些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因为有一些呢是因着别人的罪啊，别人的罪使我受苦，那我呢自己的罪呢也使我受苦，使别人受苦。所以人在世界上怎么有苦难呢？怎么有痛苦呢？是因为罪所引起的。所以主耶稣来不是叫我们单单做好人，主耶稣要叫我们能够从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真理。那佛教说为什么人在世上有苦难呢？它有几个原因啊，就讲到你是 执迷，就是你把世上的事情看得很重要啊，你没有悟，所以它叫做无明。没有无明就是明白的明，你是无明。无明的相反一个面呢，就是明。明的意思就是悟的意思，佛的意思就是你悟出来东西了，把这个道理都弄清楚了。所以佛教呢，这个释迦牟尼呢，就是悟出来人生这个苦难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太过重了。你如果想这些事情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不会觉得痛苦了，觉得一切都是空的，那你就不会觉得痛苦了。那么他还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他的行为，讲到你前一世的行为会影响你的今生的是苦难呢还是幸福。如果你前一世你做好事，那么今生呢你就会享福；前一世你做坏事，今生你受苦。所以你受苦呢，因为你前一世你做了坏事啊。那么因为这样，这个所以这个痛苦对苦难的解释不同的话，会使得我们对这个人生呢，就是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知道是因为罪引起的，那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方法，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得到这个解决罪的方法。那我们一方面这个看一看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佛教就一无是处，现在的佛教呢在西方呢也慢慢得到一些人的这个接受跟承认。因为佛教在这个对西方说呢也有些吸引的地方啊，一个呢佛教的特点呢，为什么西方能喜欢呢，有些人喜欢呢，他好像觉得这个佛教好像提倡这个安静沉静跟这个很安闲，好像你一打坐，你一在那边默思的话，好像就世界上一切烦恼就不会领导你的。那么西方人都是很忙碌啊，他好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个佛教的思想，他们一听到的话，觉得这个还不错，你不要去忙在世界上做很多事情，你只要心灵保持安静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是有很多超越比较超越的道德的标准，他提倡这个说你受苦怎么来的，还有这个痛苦为什么，就因为你呢是有很多的欲望。为什么你很多觉得人生很苦呢，就是你欲望，你要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如果把你这些东西你的欲望都去掉的话，那你就心里头就很平静了。所以他会讲这些的道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佛教的像释迦牟尼这样的提倡的真理呢道理呢，他就说主张人呢是要依靠你自己，你依靠你自己得到解脱啊。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要依靠你，不要去依靠别人。那么西方人或者说现代人也很喜欢说我不要去靠人，我要靠我自己奋斗，要靠我自己来做，这个符合西方人的这样的思想的一个特点啊，也不靠父母，也不靠社会，也不靠别人，我自己来修行，我自己好好修行，我能达到，一定能达到一个境界，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脱离痛苦啊。但是我们看看这些佛教的国家说你不需要依靠人，但是我们多半会看到这些佛教的国家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进步很慢的，比较落后一点的啊。那么印度这几年它慢慢也赶上来的，但是总的说它还是贫困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佛教还有一个吸引西方人的地方呢，就是它会提倡吃素不杀生。那么不但是个健康的原因，你现在西方人很多就是说要吃他不吃肉，吃蔬菜吃水果，这好像是觉得这样对身体有好处， 那佛教所提倡的正是符合他们的。那佛教提倡的不杀生吃素呢，是宗教的原因，不是健康的原因，不是说肉里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乃是觉得我不杀生，因为有轮回，万一杀的这个牛是我的过去的祖宗呢，那不是我就犯更大的罪吧，所以他不杀生。所以这个西方呢也对这个佛教呢也有点感这个兴趣。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斯兰教，昨天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伊斯兰教。这个伊斯兰教呢在目前说呢，它是比这个佛教比印度教这个有的会众信众还要多一些，差不多很多这个回教的国家，整个国家90%以上都是回教徒啊。那我们昨天也说到，有一些呢，因为他是生下来你的父母是回教的，那么你的儿女呢一定也是回教的，所以他们在这个人口包括的国家多呢，所以他们这个伊斯兰呢这个宗教呢也是比较人数多的，仅次于基督教啊，是很多的。伊斯兰教是在公元这个600年左右才开始的，所以它比起来呢是比这基督教要迟几百年。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是把这个穆罕默德是他读过圣经的，所以有一些他《可兰经》里头讲一些东西呢，他也是把圣经里头一些教训啊放在他的圣经里，放在他的《可兰经》里头。那为什么这个穆罕默德他没有信犹太教呢？没有去这个信基督教呢？那有他这种历史上、文化上这些的原因。他也知道这个耶稣好，所以在这个穆斯林里头啊，他们也有这个讲到有先知，有很多先知，有出名的有300多先知。那300中间呢，最出名的25个先知，圣经上所讲的人物呢，其中就包括6个。他们把亚伯拉罕是作为先知，挪亚也是他们认为是一个先知，亚当也是个先知，摩西是先知，然后耶稣他们也承认耶稣是个先知。那穆罕默德呢说我也是先知，所以他就把这个加进去以后呢，在伊斯兰教里头6个最大的先知，6个大先知，亚当他承认啊，挪亚、亚伯拉罕他都承认，摩西他承认，耶稣他承认，但是穆罕默德呢自己说我也是先知，但是我是最大的先知，所有先知中间最大的先知，他比耶稣还高啊，这个是他们所讲的这个地方。伊斯兰教有一个能够这样的推广啊发展，很多人相信接受，有一个原因呢，就他们的信条啊，他们的信仰啊很容易，它不像佛经那样的有很深奥的道理，那也不像这个基督教一样的，不但你要相信，而且呢你还要对这个神的心意有明白，还要在我们生活上能够把这个神的这个美德能够活出来。他们的信仰很简单，一般的伊斯兰教徒只要明白两条就可以了。一条什么呢？就是只有安拉是真主，是神，他只要知道这条，所以他每天要祷告， 就是真主就是安拉是伟大的啊，这个是一条。另外一条呢，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是安拉的最大先知，他只要每天念的东西呢，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的教徒。所以他们的要求这教徒做什么事情呢？五功，五个功德，五功，五个啊，一二三四五，五个功德。一个呢就念功，念，常常念，念什么呢？除安拉以外再没有神，他也会用这样一句话，除安拉以外没有神。再念一下，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大的先知。好了，一天你可以念几次，你念的越多呢，你的功德越大。第二个呢是拜功，拜，你要拜，一天五次。回教徒一天五次，有时候你可以看见在北京啊，或者我们有时候在青海住的话，有些区是回教区，他们就是一天，有时候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啊，他们就在外头铺了块布，那么就在下面就跪的，然后就一天拜五次。所以每天早晨在清真寺最高的地方有个塔，那么那个人就在上面就喊呐、啊，大家起来吧，啊，就是要向这个安拉真主祷告了，要念什么？除安拉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啊，这么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大先知。好，大家就念，一天要祷告五次，这是他的拜，还有斋功，要斋功，每年到九月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要守斋的，就不吃饭。他的斋不是吃素菜的斋，就是在白天太阳出来以后就不能吃饭，一直到太阳下山了才能够吃饭，到晚上才能吃饭，有一个月的时间，这叫斋功。这个斋是他们一个很大的节日啊。那么你想，这些做体力劳动的人，这白天不吃饭，打篮球的运动员白天也不能吃饭，这是对他们说是一个很辛苦的啊，但他们就要守住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功呢，就是要这个奉献钱财，规定二十分之一，或者是四十分之一，就是你挣二十块钱，或者你挣四十块钱，这个钱就要交到清真寺，交给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领导。所以这个。回教徒，这是硬性规定的，不是说你自愿的，所以你要交出二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还有一个呢，朝功，就是朝圣的功德。所以规定每一个回教徒一生中间，你得有一次到麦加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去，到穆罕默德的坟墓的地方去朝圣。就是他认为这个是个功德，每一个人一生中间有一次。所以你也知道，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就会组织大陆的穆斯林的朝圣团，或者有100人、200人，那有人带队到沙特阿拉伯去朝圣一次，围着这个坟墓转多少圈，摸一块什么石头，那回来以后就觉得我这个人呢，好像是就是比别人。啊，尽到我的宗教的义务了。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你这样好了，别的你就不用管了。别的什么你这个去杀人啊，或者你去抢什么东西啊，好像这个就你只要做了这五条呢，那就可以了。所以宗教有些宗教规定一些规条，是什么人只要守住规条就可以了。但是基督教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外面做什么条。如果你把钱拿出了一部分，或者你到麦加去过一次，人家去过一次，你去过两次，去过十次，是不是你的功劳比别人大的呢？神他不看，真神他不看人做的这些，神要看的是一个全面，不但你所做外面所做的这点事情。更重要的看你每天的行为，每天你的思想，你对人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在家庭里头都不和睦的话， 你在一天去拜五次拜十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呢？所以但是宗教呢，他们一般的人很喜欢守条，守住的条就是我尽到我的责任了啊。那么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圣战。现在很多这个一些伊斯兰教里头的教派，他们提倡圣战，就是吉哈啊，他们要圣战。他说这个圣战就是去这个圣战呢超过这五个功，不是有五个功你守住可以吧？可是现在又提出来有圣战。这个圣战呢就是为真主为安拉去打仗，去消灭这安拉的敌人，圣战。他认为这个是圣战。这回教徒特别恨犹太人，特别恨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认为去打以色列人，去杀以色列人是为了真主来做这个事情的。这圣战呢在穆斯林教里头呢分两种，一种大的呢就对付自己的肉体啊，这是一种大的。还有一种小的呢，就是用刀剑用武器来对付敌人，他认为这个是圣战，不是一种是好的。所以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被人家利用去搞这个自杀炸弹啊，或者是起来以后去杀害别人。他们说圣战呢，如果你为真主流下一滴血啊，胜过你祷告一万次啊。他把他的价值提到很高。他说你为真主站在前线去打仗一天的话，超过你在家里面60年所积的功德。那这样的话不是就鼓励大家都去打吧啊。那么回教徒呢这个教训说呢，死后的话要想有没有把握上天堂的，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上天堂，要经过最后的审判，审判通过了你才能上天堂，审判不通过了你就下地狱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圣战的人呢，即使你死了可以立刻上天堂。所以这些人好像视死如归啊，好像是我这牺牲的话是为了安拉而牺牲，我一死的话我马上可以上天堂。这样的话呢就鼓励很多人啊，就是来这个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这种这个情形呢实际上呢是跟回教这个生长的条件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看穆罕默德怎么能够来开始这个回教的。他是生在570年，离开现在有1400多年以前。他是生在麦加这个地方，父亲呢很早就过世了，那母亲呢在他6岁的时候也过世了，所以他就是个孤儿，由他叔叔给抚养大。那他叔叔呢是做这个买卖的，这个不是固定开铺子，就带着马队啊骆驼队啊到各个地方去做买卖的，所以他的跟着这个叔叔呢就做生意。他也到过这以色列犹太人的地方，也接触过基督教，也看过圣经。等到他25岁的时候他就回到麦加了，他出生的地方。那么遇到一个有钱的寡妇呢，他就跟他结婚了。然后这寡妇很有钱，所以他这个很多的活动就是由他的妻子来给他这个支持。那么他结婚以后，他说有一次呢，他说他遇到天使加伯列，圣经里头有一个天使的名字叫加伯列。他说他遇到这个天使，然后天使就给他一些话，他就写下来《可兰经》。《可兰经》他就是用了23年编了这本《可兰经》。那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回教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部落，所以部落中间呢来回有战争，有内战。所以因为这样的来回有内战的话，他有一次呢就要逃难 到别的地方，最后他又带领军队呢回来打败敌人，回到麦加啊。那么就是以后他就把这些分裂的这个部落呢就统一起来了，都是靠战争来统一这些人。那么他娶了十二个妻子，最小的妻子9岁，还不到10岁。他当他5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妻子，最小的那个妻子是9岁，所以他死的时候是62岁，所以他活到62岁去世的。在临死以前，他有个祷告，向他的曾祖祷告说，曾祖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在最后的祷告就求安拉赦免他，是他自己称我不是神，我不是安拉，我是安拉的最大的先知，一切的启示，一切的神的意思，我是他的代言人。所以安拉是神，他说安拉是真恩主，但是我不是神。这是穆罕默德啊，这是回教的创始人，他不自己称为神的，这是他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回教的话，他因为有这样一种产生是经过战争而得到的，所以等到他得了势力以后，他的继承人呢继续的实行他这个穆罕默德教训，他的女婿也好，或者他这个一些继承人也逐渐的利用这武力呢，就征服了很多的国家。那么到这个以后势力越来越大，但他是靠这个武力所以他的特点就是一手拿刀剑，你不听话就杀掉。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是武力，一手是拿信仰，这样来强迫这个中东土耳其这个这片地方。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不肯做回教徒，就要被杀掉。所以这样的话，他用武力来征服了他所去到的地方。那我们想这个地方我们也说了回教，特别是到这个那个9月11号纽约的这个这样一个恐怖袭击以后呢，人对这个回教呢有一种这个，就是回教就等于恐怖分子，所以你上飞机那脸面孔像那个中东人啊，他就要盘问你或者要检查你比较严格，所以他们觉得也很痛苦觉得很痛苦。其实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是跟随了这些恐怖分子的我们相信他们大部分还是善良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找到一位真神，他们所信仰的就是一直在这个这个以别的来相信的话，这是他们这个苦恼的地方。还有点，他们所的野心呢，他们的愿望是很大的，希望这宗教呢就是借着宗教来管理一个国家。你看到这个伊朗就是这个，它是政治跟宗教是合一的宗教的最高领袖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最高的政府的首脑。所以这个所有的回教国家呢一直想用这个政教合一来把他的宗教信仰能够实施出来。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回教国家，像土耳其就是比较温和一些他可以跟西方有来往，但是有一些呢极端的这个回教的人呢，他们是很最恨的有三样的人，回教最恨三样人，一个是拜偶像的人，那你就是就他说除了安拉以外再没有神了，所以你拜其他偶像他是最恨恶的。还有一个呢，在他所恨恶呢就是这个背叛伊斯兰教的人， 如果你本来是回教徒，现在你要离开回教，那这个他是他们最恨的，或者有时候把你就赶出社会，或者呢要把你给害掉，把你的财产给没收掉。还有一个第三最恨呢，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他们最最恨的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就是如果不合乎他意思，他就用武力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你。那下面我们看看中国还有一个宗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民间的宗教拜祖宗。这个没有信主以前，这个很多人这个在中国从古到现在拜祖宗，一种民间的宗教。现在到温哥华的餐馆进门的地方都看见有个小小的个什么东西，上面放点香，那么牌子。那其实这个开餐馆的人到底他对他所拜的东西有什么认识呢？他也不一定的。但是好像这个拜祖宗拜这些民间的宗教呢，在中国人中间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中国有这几千年来有拜祖宗的呢？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家里面有没有祖宗的牌位的，有没有啊？恐怕在加拿大就不太多了，可能在这个台湾啊，在大陆啊，广东，上次我们去年到这个我姊妹一个子女家里面，他什么都不信，也不是党员，也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可是他门口呢有个小小的一个盒子，放了几根香，然后在他这个走廊这个阳台的挂衣晒衣服的地方呢，有绑在柱子上呢有几根香。那我们就不懂，问他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是上天下地好像保佑我们平安。后来我们住了几天呢，就跟他讲到福音，这个他的子女呢就愿意接受了，现在他已经愿意接受了。那么我们走的时候跟他说，这些东西你要不要去掉呢？他说再跟他的妈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人信主以后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丈夫了，所以这个广东香港啊这些东西很多，一个楼层里头一个楼梯可能有个十来家，大概80%的门口都有放点东西啊，这样的一放呢我的家就平安了，如果我不放出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就会怪罪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中国这个民间的宗教，没有什么道理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人好像不得不这么做啊。为什么中国人有这民间宗教就拜祖宗呢？这是跟这个中国人啊对于这个人死了以后就变成灵了，神死了以后有灵，对这种精灵啊会来，他相信人死了以后变成精灵以后呢会来搅扰这个还活着的人，有一种恐惧。所以在古代以来一直会拜一些他所看不见但是却会影响他这种平安祸患这些的事情。为什么能需要拜的河神呢？河神因为这河一泛滥的话把他的房子把他庄稼全冲掉了。为什么要去拜这些这个自然界一些东西呢？那么因为怕受到他的害，所以中国人呢会出于这个对这个精灵的这种崇拜拜这个精灵，有时候会梦到他过去的先人，或者梦见他的父母死去的父母，所以他就有一种心理呢，好像这些人呢死了以后他变成灵了，有一种精灵，那么你要来拜他。而且呢这个原因呢就是怕这些精灵呢会来害他，所以你要拜他，你不拜他的话可能他会害你啊。 然后呢，另外一种拜的话呢，拜祖宗呢，是出于对这个祖宗的怀念感激。那么怎么表示呢？就是拜他，放他的牌位，或者有像摆那一方，这个有个桌子放香，那供点什么东西，好像是要想纪念他。在圣经里头，并不提倡拜祖宗，并不提倡拜祖宗，为什么圣经里头不提倡呢？第一个原因，圣经说的话，不可以除了神以外，不可以再你拜别的东西。神只有一位，你只能拜神，不能够来拜其他的人也好，你觉得东西也好，或者是觉得你的祖宗也好，这都是不能把你的祖宗当成神来拜的。圣经教训我们，只能拜一位真神，那这是圣经的教训。那么如果你怕这个人死人的灵会来搅扰你的话，基督徒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相信神以后，神就是我们的主，神就是管理我们，保佑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人或者鬼可以来加害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信了主以后，我们来全心的来投靠神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来拜祖宗。还有一个呢，基督教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不是变成鬼，人死了以后说你拜他，他当鬼的话，他来搅扰你了。那么圣经说的鬼是什么呢？魔鬼。魔鬼，我们知道在这个灵界里头有真神也有魔鬼，魔鬼底下呢还有一些小的鬼，所以是有鬼的，但是这鬼呢不是人变的。这个那些撒旦魔鬼，我们说魔鬼本来是在天上，是个天使长，他也有神给他的权柄管理一些天使，带着一些天使来做神要他们做事情。后来这位天使长呢，他说我要跟神一样，要跟神同等，本来他是应该在神以下来做神的事情，结果他说我要跟神一样，结果他就叛变神了，就变成就叫做魔鬼了。他是天使长变成魔鬼，然后有些天使呢就跟着他这个天使长，这个些魔鬼呢，这些鬼呢，这些天使他们就跟了魔鬼。所以我们说的鬼的话，是不是人变成的？人死后不会变成鬼的，人死后到什么地方去呢？到了神所给他们安排的地方。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在阴间，就好像像这个到这个警察局啊，有个暂时拘留所，神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待着，等到最后有个最后的审判，神才决定他们最后到地狱里去。那所以人死后呢，不能够自由的在这个我们当中再来跑来跑去，来影响我们在什么像我们托梦啊，或者像我们显灵啊，这些都是人自己想象的。如果有这样现象，那不是死后这个人所做的，乃是这些鬼魔鬼接着这些现象来搅扰人。魔鬼会搅扰人，但是人死后呢，他们是要去一定的地方。你想现在从有人类以来有多少人啊，如果这些人死后都是在地球上来回飘来飘去，都在影响人，那我们还能够生活吗？没有的，神不许他们再回来，再来搅扰人。那么信主的人呢，神会安排一个地方叫乐园，主耶稣在的地方，他会跟主耶稣在一起。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说， 这些死的人都要复活，义人也要复活，恶人也要复活，每个都要按照他所做的在神面前受审判。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神的生命册上的，那么他就要受到刑罚，最后是到地狱去。信主的人，神已经把你们的名字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将来你们要到天堂，要与神永远同在。所以是很清楚的啊，信跟不信将来所去的地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过去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拜，然后他就回来加害给我们，或者做一点什么事情来影响我们，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拜祖宗，这祖宗的意思啊，在中文的话，这祖什么意思啊？祖就是本的意思，本啊，本来的本，就是这个本。那宗呢，就是根，宗的意思就是根的意思，所以祖宗祖宗合起来就是根本。本来中国人的字呢，就是祖宗就是根本的意思。那父母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从父母来的。那这个父母的父母呢，是我们的祖父母呢，我们也是从祖父母来，一代一代，对吧？所以先祖呢，先人呢，是我们的根本。但是你拜祖宗的人，我不知道最多拜到第多少代。拜的父亲是这个拜祖宗，然后是祖父祖母，有没有再上去的？曾祖父有没有放牌位的？有没有啊？曾祖父的父母有没有放牌位啊？如果算起来，你要追算上去，应该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你拜祖宗的牌位上面。人不会的，可能拜个三代四代就完了。再上去的话，他就不知道了，啊，五代了。但是我们说起来，我们祖宗多少代啊？二十代都不止的吧？啊，那第五代去掉了，那第五代怎么办呢？第五代也是我们的根本啊，哈。所以你拜祖宗是有限的，就是人呢只能做到一定程度，所以其实我们根本是谁呢？根本是神。我们从哪来呢？从我们的祖父祖母来的。祖父祖母从哪来呢？是从曾祖父曾祖母来的。你一个追上去，追到从哪来呢？从亚当跟夏娃来的。昨天这个刘老师说，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一个父亲来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一个母亲来的，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亚当跟夏娃。那么亚当夏娃从哪来呢？从神来的。神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所以我们要拜祖宗呢，最老的祖宗就是神。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拜五代了，我们要拜可能一百代，拜到上面的话，应该拜神，这比较合理一些。
一年多，
一年多，
过年
了，对对，
也不是
哎。那么有的时候呢，碰到什么事情呢，就要跑到祖宗牌位了，说求你保佑了，是吧？这是把它当做一个神来看呢，这是也不需要的。那我们对基督徒是不是对这个祖宗，我们就把它忘掉呢？既然它是我们的根本呢，我们也不会忘它。所以在可以在你知道的他们的某一个日子啊，或者他们生日啊，或者他们的去世日子，你可以纪念他，你可以挂他们的照片，这可以，但是你不需要把你，到坟场地方去烧香去磕头了，他死在里头，看看可以，到坟墓去看一看，拔拔草把它清理干净，你不需要带水果。因为他也不能吃了，他不能吃了，他也不会听见你说什么话了，也不需要向他祷告了，求他的再来保佑你了。神，我们还是回到神这里啊。你可以纪念他，比如你就是你的父母去世了，等他这个过生日的时候，他生日吧，你也可以把孩子叫在一起哈，说一说你的父母是怎么样把你们养育大了，有个抚育之恩呗。 我们不会要饮水思源呢，也不会把父母祖宗全给忘光了。那特别是如果你的父母，你的曾祖父曾祖母是基督徒，那就更好，更应该借着祭奠他们，使这个其他的后代都能够得到知道神的在你的家是做的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纪念的好的方式。而且你孝敬父母不是他死了以后你再去孝敬，你在生前不孝敬他，等到死了以后拜他，那有什么用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你来孝敬他，比等到死后你去拜他呢更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在这方面呢要有一个真理上的一个认识。好，我就先讲到这里，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们有问题，他就刚才那个说是那个硬照，就是白的，好像与他那个戴那个头巾是不是有关系啊？那个能是一个标志吗？
印度教徒他不戴，他不戴头巾的，锡克教。哎，对，那又另是另外一种宗教了。
他那种宗教，他那个戴那个弹那个布，是不是有什么说法？
有什么说法？大家知道不知道？锡克族包了一个大的头巾。
受洗归入这个教以后呢？还有两头就包了，就不能头发不能剪了。
不能剪头发。
那他那个颜色呢？你看有
颜色。
那没有关系。跟他穿的衣服都没有关系。不包头巾。锡克教就是把这个印度教跟这个伊斯兰教啊，他又把它合在一起。这个历史比较晚的，不是一个普世的世界的宗教，就是印度人中间有一个比较神，彭杰这个神呢，他是这个锡克族，他们锡克教，那个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里头，不是很极端的，要把这个妇女啊把它隔绝起来的，所以佛教也好，伊斯兰教好，他不提倡男女平等的，佛教啊，他看着妇女是一个污秽的东西。是很厉害的，但后来呢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么多女的，一半是女的吧，你把这一半都去掉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后来也允许女的可以当和尚，就不叫和尚了，尼姑了。本来是不行的，本来只有男的可以当和尚，女的是女的，他们就很好像放了很低的地位。那伊斯兰教呢，更是把女的呢，可以说。他在脚底下的朝拜都是男的，女的很少的，对，
之前说那个东正教大概有多少个分支，有多少派别，他们这些有什么？
东正教的还是以每个根正教，那是也多得不得了了，比如这个浸信会。有些人呢是以这个他这个人作为这个派别的名称，比如这个有些呢以这个制度，比如有些人呢因为这个人呢要信基督以后呢，他要敬礼，要受敬，受敬意思就全身都要浸在水里，因为过去有些人呢像天主教呢，他就在头上撒点水，那么有些人觉得这个不符合。要浸的话，要受受洗呢，应该圣经说的是浸在水里。那么有些人呢，那个教会当时他不肯接受这个做法，所以他们就出来了以后呢，就叫自己是浸礼派，所以叫做浸信会。有些呢，就是因为要教会的管理是以长老作为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所以就是长老会。浸信会就主张是会众管理。有选择执事，那么大家来管理。那么长老会呢，觉得我是应该 圣经说有长老来管理教会，所以我要叫做长老会。那有各种对胜利的一些看法的话，所以他们自己成立一个派别。那么有些人说呢，我应该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呢，就向外来传道，要把这个真理给宣讲出去，所以有宣道会，宣道。你这个教会专门比较着重在宣道的。那么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说圣灵，所以就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所以叫五旬节派。五旬节派有一些呢叫做联合教会 United Church， 那么他们就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联合会协和教会很多。
我们这里的叫什么派？
还有一些呢没有派，我们这里呢是没有派，没有派的，就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叫做基督教会，基督的教会。
徐老师，我听人家说你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长老是吧？
对。
啊，长老会的。
我们不是长老会，但是我们可以有长老，有执事，但是我们不叫长老会，因为长老会就是长老来管理所有的一切。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长老呢，是跟其他的人呢，他比较多负一点责任，就在教会里头多负一点责任，但是还是叫弟兄姊妹，没有人叫我长老的，叫我弟兄。
我们有几个执事？
有几个执事啊？现在我们有六个执事，有两个长老。那么，但是长老执事你看不出来他们是什么一个特殊的阶层，但我们还是。我们没有穿制服，我们就是彼此是以弟兄姊妹来称呼我们就是这样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呢，神是我们的父亲，所有的人，包括你讲道啊，或者你做其他事情，都是服侍神的，在神面前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彼此的称呼弟兄啊、姊妹啊，连我那个孙子，有的时候我的孙女有的时候叫我弟兄，徐弟兄，开玩笑吧。其实，徐弟兄，有些比较青年人也叫我徐弟兄，也很好，也不会觉得我的辈分比他高。我们在家里面我是他的祖父，但到教会呢，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这很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啊？那我们也是敬礼，我们这个教会呢，也觉得这个圣经讲的。这个敬礼很有意思，因为敬礼表示什么意思呢？全身浸在水里头啊，水好像是这个一个坟墓一样的，整个人浸在里头呢，是与基督同死。然后呢，你到那个水里啊，大概有几秒钟，人看不见你这个人了，你埋在里头了，埋在坟墓里头，然后你马上就出来了，与基督同复活，因为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也复活了，所以我们这样做一下，表示呢，我认同主耶稣的死跟主耶稣的复活，这是敬礼的意思。但是我们这样敬礼呢，我们又不叫敬心会，不是因为一个真理我们就起个名字，那这样有一百个真理呢，要起一百个名字了，我们就觉得那还是不要了，就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就这么来做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真正的圣经教训呢，是没有很多这个具体的规条，一个礼拜要祷告多少次，一年要做多少好事，一年要怎么样，不需要这规条。我们就是要在生命里头我们天天都跟主耶稣，我们有祷告有交通，我们要到这个要读主的话，那我们就是。然后从我们生活行为能够把圣经神所告诉我们要做的，或者是耶稣他的这些的美德，我们能够把它给活出来。我们要有爱，我们要彼此宽恕，彼此帮助，彼此关心，这就是很这个从里面出来做，不是在守一些条一条一条。那这个就是要我们真正在实际中间能够把所信的真理能够结合起来，能够活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的。 全部有多少人是吧？在温哥华的我们是，三百人这样，三百人，那就这个是个人独立的，我们也没有跟这个美国的怎么联合起来产生一个北美最高委员会，没有，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对，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大家都相信神是我们的父亲，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耶稣圣经是神的话，那么虽然有他们有这个名字那个名字，但是只要基本信仰一样呢，大家都可以来往。所以在温哥华有的时候这些牧师啊传道人会在一起有祷告，一个月有一次祷告。那么我有空呢，我也会去参加他们一起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有名字跟没有名字，大家就是把它给隔绝起来。但是呢，每个教会呢，都是按照神的教训来这个聚会，来敬拜，来这个传福音。那我们就很希望有更多的人进来，但是必须是信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教会来。蒙台，
他问如果比如说有基督徒他在公开的场合是承认了基督耶稣，但他从来不去受那个证明，那他死了之后是去阴间暂住了还是
对，按照圣经的教训呢，信就可以得到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到底将来你得到永生啊，你现在得到永生没有，将来你就可以到主那里去，完全的根据信，没有加上其他条件，信了以后你再要做什么事情加上个行为才可以到天堂，圣经不是这样规定的，信是唯一的条件。因为你为什么能够信呢？因为你接受耶稣做你的主。你怎么接受呢？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赦免你的罪，然后你就得到神给你的永生了。这永生就可以让你到天堂去。永生不是等到将来才开始的，就从信的那一分钟开始，信的时候就有永生了。那么一直有永生，但是你说我信了以后我不肯受洗，那么如果他是真的信了，那么他为什么不肯受洗呢？一方面他对真理还不清楚，觉得受洗以后啊是给他一个约束，所以我想自由，我就不要受洗，不要教会，不要人来管我，他是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思想。还有一些呢，他不肯受洗呢，因为他不想放下没有信主以前那些不好的东西。有些人就这样，哎呀，我一受洗了，我就不能做这样的，不能弄那样的。本来我是这也可以做，那也可以做，一受洗，好像就被我一个像孙悟空一个紧箍咒一样的把我给套住了，我就不能动了，所以他就不肯，比如我说一个例子吧，他信了主了，觉得耶稣很好，可是他有一个爱好，烟抽得很厉害，所以他一直他不肯受洗，他要戒了烟以后他说我才能受洗，那么这烟放不下来，所以他就不肯受洗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对他里头是个征战啊。那有些人是有些不好的不良的嗜好，他不肯放下，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自己人生有一个目标，我将来想当一个大科学家，当个大音乐家，我要花很多时间，那么一受洗呢我就要去礼拜了，那我没有时间礼拜啊，那我就不要，等到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受洗。那么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真正信主的人他很快就会受洗的，因为他知道神救了他，神爱他，他愿意跟随耶稣来走， 你不受洗你不能够跟随耶稣的，你不受洗的话你还照着你过去的生活方式去过的，你不能跟随耶稣啊，对吧对，就是好像你这个做了这个加拿大入了籍以后啊，你还把中国那些东西啊还保持在你的里头啊。那么我们受洗的目的呢，就叫你可以向人做见证，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像是那么我也可以从今年开始我就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了。所以你不受洗呢，只能够进了门，你不能够走前面的路，对不对？门进来了，但是你不能走路啊，你还想走自己的路，你不是走神的路。你受洗你就要走神的路。那受洗的以后是不是很给你很多约束呢？没有，我受洗这个有50年了，我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约束我。到聚会，如果你聚会，但你得到很多益处的，那聚会跟弟兄姊妹来往，听到道，给你心灵里头很多平静。就你看见有一些东西你不应该的，你放下的东西，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不会觉得是很苦恼的。那么是在你受洗跟随耶稣呢，是我们一生中间一个很大的幸福。你说我什么人都不跟，我要走自己的路，那也可能有的时候会碰到头破血流啊，你再回来，那有的，还不是没有啊。还有吗？再有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吧？
好，
谢谢。